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南华早报5月11号报道，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贪腐案原定于4月在法院审判，但是由于周永康推翻了供词，审判因此被推迟。观察人士认为，除了广受外界关注的周永康案推迟审判之外，从海外猎狐行动名不符实，中纪委罕见的指责地方党委纪委推卸反腐责任，王岐山会见日裔学者时承认自我进化很难等释放的信号可以推测，轰轰烈烈一时的党虎战役似已接近尾声，现在是到了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了。习近平和王岐山领导的反腐行动是否真的即将收场呢？习近平有没有智慧和魄力把危机转化成契机，真正把权力关进笼中，引领中国走向一条长治久安的宪政民主之路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始人及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另一位是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我们的听众热线听众观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可能请问一下小夏，刚才欣欣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的现象，在你看来中共的反腐这个运动是不是有渐进尾声的这种迹象？
尾声很难说，走不下去了，看来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反腐整个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反腐反到现在人人自危，底下的干部就不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效率和反腐之间成为一个本来不应该成为的一个对立的两个对立的难题。你再反腐国家一定没人管，也没效率，乱七八糟，你要再想要有效率的话，腐败又会继续出现，那么你这两者就在中国今天的体制之下弄得很难进行。所以呢，大家说接近尾声并不等于说上面没有反腐的意志，而是说下来以后没有办法治国，这也是这个国家这些年真是依靠腐败吧。当时我记得80年代就有人说腐败是改革的滑润剂，那滑润到今天呢就僵住了。
想听听建立的意见。
对，除了小夏讲的，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句这个大家都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它是真理，因为所以大家老重复，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它是制度性的啊。这个习王的这个反腐啊，从开始就没有想触及制度的根本，因此它注定要遇到今天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它注定是这个选择性的，它注定是这个运动式的，注定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它这个没法这个有正当性。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反腐力度大，是因为这个涉及的层级高，可以说前段时间的反腐呢是高歌猛进，涉及到政治常委级，这个是已经是破了共产党的这个局了。那这个高层次的人，他经营的权力时间比较久，而且盘结的比较深，因此他必然反腐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权力机构这个结构是盘根错节的，那他必然要遇到今天这样的阻力。遇到这样的阻力怎么办？他这个因为这个共产党的高官，咱们不说高官哈，所有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高官，当然现在我们注意的是高层，没有一个人说家族不是不腐败的。如果你真正的要反腐，如果不是失败的话，反腐不是说现在这个遇到阻力就慢慢要停止的话，那一定就是反共，就是说把这个体制要给去掉它。那我不相信习王对于反共这件事情做好准备了，所以这个反腐在到今天为止肯定要发生某种转化。
你刚才谈到来自高层的阻力，现在海外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这个阻力基本上是来自于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一派系，因为他们在中共就像你说的经营了多年，盘根错节，而且现在仍然势力很大。你是不是同意这种分析？
我非常同意这个分析，因为他俩的这个时间是非常久，可以说现在现任的这个高官基本上都是他们在任时期提拔起来的。那么这个另外呢，就是不仅仅是他们，你想这个反腐到了常委层级，以前的老常委李鹏这些人也会这个有阻力，那么现任的常委在考虑自己未来的话，他也会很担心。所以这个联盟呢，它是自然慢慢的形成的，它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本来在政治斗争派别中是一派的，但是在抵制反腐它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这种联盟会渐渐的自然的走在一起。
小夏，我们看到前两天呢，中国媒体有在报道说王岐山在4月份的时候接见了3位日裔学者，那么其中呢提到一个观点， 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他说这个执政党呢自我净化很难。那么这个话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如果说很难，但是又不允许人家来操刀的话，那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很难，他说的是一个现实，也就是一个感慨。我觉得也是为他们自己做到这个程度，没有太多对中国社会没有太多正面影响而做的辩护。但实际上呢，就历史上反腐就是执政党自我净化，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开放党禁。我们看看1988年的台湾，我们再看看东欧，我们再看看原来有很多很腐败的地方，怎么纠正这个腐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所以我大概是我90年去台湾，我都听到好多抱怨，说台湾如何腐败。台湾的腐败就说我们是同一个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很相似的。那么台湾最后怎么样清除腐败呢？报禁第一，那大家有什么事就说；党禁第二，对方那个竞争的党会是天天抓着你的。所以这里头呢，中国当然中共要是不开放党禁和报禁的话呢，那么当然反腐自我清洗能力是很难的，它没有清洁剂啊。
嗯，
关于王岐山自己有一些报道，说来自北京，来自中共高层内部，说王岐山他在这场反腐运动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在2年之后，他已经干了2年多了嘛，2年以后下一次他能不能继续就任下去仍然是一个问题。他本人在不久前的中纪委的会上也有所暗示，他就说2年之后恐怕不会继续担任这个工作。对王岐山今后的他的这种走向你怎么看，建立？
在王岐山讲说这个共产党这个一党来解决自己的这个腐败问题很难，他可能有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呢，第一就是可能我们这反腐要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慢慢的这个停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要触及这个制度性问题，那这个当然我们是良善的愿望，希望它是后者。但是王岐山这个人呢，这个实际上呢遇到的阻力是在中国是非常大的。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议论什么的，他可能会被暗杀啊等等，是不是真正的暗杀不知道，但是这种话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去讨论，就说明他所处的这个政治这个状况是非常危机的。那现在我觉得有一个看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18大到现在已经三年，实际上2年以后就是19大，是这个可以说习近平任期的中期，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机会。他这个反腐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和经济的再次分配，说在这个面临着这个开会，他会怎么做？是习近平怎么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有他是不是准备做超过两届的这个任期？这个都成为一个看点。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这个现在他目前的反腐遇到更大的复杂性，所以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的调整，因为他再这样反下去，可能19大的布局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我在观察，就是我一直在想那个从其他国家建国的历史，特别成功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其实是建立在脑袋上的一个政权，就是说以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我就很感兴趣说那个习王他们是什么思想，他们拿什么思想治国？是拿毛的思想治国呢，邓的思想治国呢？按说邓也没有太系统的思想，到底是拿什么治国？我倒是跟很多跟他们有过不少交往的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么至于他们说习近平治国喜欢怎么治国，他说他的很多理念是看清宫戏来的。我说岂不是中国的二月河是中国治国是国事了？但是你要看的人很相似，就是说上来反腐啊那套语言呢，什么跟着中国这些年流行的那些宫廷戏很相似。但是王道有点不一样呢，他是比较喜欢调国外的书袋，尽管经常我说的有点不好听，是有点一知半解。但我觉得这里头呢，就中共目前的这些领导人呢，就下边要怎么做呢？很可能他们就说，包括就说习王他们想做一番事情上来，但他们治国理念到底是什么？这国家要往哪里走？这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大家外界各种各样猜测，我估计外界猜测不是他们隐瞒，而是他们没有。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非常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这次王岐山会见几位日本裔的学者的时候，他就谈到了他的一些我们可以看来是他治国理念，就是在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要坚持公有制， 要国企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体制。而且日本学者福山他就说，跟王岐山这个讲话好像是一场玄学的讨论，让人
对
云里雾里，抓不着这种实质这种感觉。
所以
这
个
这样，
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小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王岐山即使在这个给三位日本裔的学者进行讨论中讲了很多的他自己的想法，什么一党这个专制下去啊，怎么等等这些，他讲这些他都不见得自己是相信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现在在中国的领导层几乎没有什么理念，而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可以说是无底线实用主义，这个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因此也使得对中国的判断就更加困难，因为你要是个理想主义，在那有一定的理想，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实用主义没方向的，哪个什么方面他又来什么。所以他说是要坚持这个什么，坚持这个什么公有制，坚持这个一党，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啊，他都自己都不相信。我不相信王岐山是相信这个东西的，但是他现在对他来讲是方便的，他就要用这个。那习近平呢，显得就更加肤浅一些。小夏描述的非常对，我一直想找一个方法来描述他。小夏描述非常对，就是从那个这个历史剧里边二月河的这个小说里找到灵感，装那个样子，到最后是搞得一塌糊涂。
小夏，我们看到近两年来呢，在这个反腐过程中，有关特赦贪官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成为大家一个舆论的焦点啊。那我们看到王岐山在四月份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但是他。有官员问他说是不是可以采取特赦，他说他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可能特赦还不到时候。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特赦有成为王岐山和习近平这个反腐行动中的一个有可能成为一个策略呢？
这个难做，你设谁吧，先说你设周永康，那底下的人设不设，你设到贪污多少千万的，多少个亿的，你设有血缘关系的没有，因为所谓特赦这是到了大赦，你不可能都赦，所以以前贪那就算了，那鼓励进一步贪，这财产都不转移，而且是等于把贪污的财产马上合法化，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想这个人贪了一亿，现在这一亿可能是床底下的钱装在那，是不是？那么如果一特赦完以后，他马上拿出来可以大花齐花大捐，老百姓一看，哎，原来这么多人贪了这么多钱。但你要是不特赦的话呢，那又造成另外，因为这个贪污太深这个问题，就大家都有了钱赶紧躲，那么第一个想法就是拼命要躲。所以最近中国说投资移民，一说吧，无论是什么骗钱的计划都大堆人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特赦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实际上我们说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选择性反腐就是对某些人实行了大赦特赦，对不对？这个整个权力结构里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自外于这个腐败啊，尤其是高层。当然我们是关注到高层的家族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所以你怎么设法。那我刚才讲了，就是反腐，如果真正的反就是反共，是不是他们准备反共？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前段时间纽约时报的傅才德有一个揭底，大家记得把这个亚洲首富万达集团公司的这个和这些王健林和各个家族的关系都给揭底了，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家族。这说明什么呢？包括前段时间郭文贵隔空这个喊话，还有然后各种派系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都有料啊。如果说习王前段时的反腐，我说高歌猛进啊，是这个核大战的话，他不断的用核武器去打别人，现在别人也展现出核武器了，就是我也可以置你于死地。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是反腐的核大战走向核平衡的这个转化，大家最后发现不能再打下去了，与其说是特赦，不如说找个核平衡，大家找一个平衡。
所以最可怕的是后一种核武器，是小型核武器带着箱包里可以跑的，
可以到处跑，
可以到处跑着圈。完了之后呢，你说你记得当年美苏核大战有一个就是 mutual destruction 这个那个什么
互相
就是销毁毁灭的能力，
毁灭的能力，
英文那个简写就叫 MAD MAD 就疯了、
啊、
这就特别形象，我就觉得是有点疯了。
所以呢，我觉得从理性选择上，习王现在应该考虑怎么寻找一个核平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到可能要接近尾声的原因。
好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反腐运动是不是渐进尾声。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可以拨打免费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讨论。下面我们就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过一会儿啊，联华卫视就要播放习大帝爱看的《教父》，其中一句话呀，我记得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长期不露真相的把戏。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萨达姆、卡扎菲，不是都已经玩完了吗？他们的把戏都玩完了。普京，谁都知道已经玩完了。马英九、奥巴马、梁振英也将要玩完，所以习大帝的把戏也要玩完了。如果习大帝仍然执迷不悟，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习近平啊，在人类也不过一俗人而已，根本与这个华盛顿呐、戈巴乔夫、蒋经国没法相比。习近平这个人没有逆向思维。没有，
谢谢山东先生。好，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宝山，我首先的话今天我先回答你一个昨天你说的话题，然后我再说说这反腐的事儿。其实我绝对不是一个共产党说安插在说是和美国之间专门抬杠的一个人和作对的一个人，因为我是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就是为了中国吧，就是这些腐败呀，你说这个体制我也有意见，但是我就希望咱们中国人民能过上一个幸福安康的生活。就是中国只要是不乱闹，你比方说就是共产党，我们先不说他的话好与坏，就说这一个共产党如果要是说是你现在去举着一个旗打倒他，那么腐败者也好，是利益集团者也好，是不是他们要的话进行无情的反击？说就是89、64事件，咱就说是这个64事件，所以那些流血，从这个流血事件中，我们要吸取教训。所以我们要抗衡，抗衡的话是要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说的话，咱们在中国，哪怕是的话献出的话自己的生命，也要的话说是为这个体制，咱们进言献策，用一个正常合理的渠道。如果要是的话，就是现在咱中国的腐败问题吧，我跟你说是在习近平领导下说反腐。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就是这特赦是不可能。说就是雅克胡山说无为而治，这也是的话一种的话呢，我已经写好这些文章，就是递不上去。
好的，
我连个县委书记都看不着。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谈的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中共的一党专制要比多党专制要比民主要好。第二就是。反腐是中共输不起的一场战争。小夏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多党没有专制，就是一党嘛，一党专制好不好呢？你是没有一个，就是所谓东西好不好啊，有个好的差的，有这么一个比较。在中国这是没有比较的。你说那个我这个一个党不执政，轮流执政会出很多问题，你什么时候试过？那么中国倒有个地方试的，台湾试了。台湾试的怎么样？是不是？那么现在摁着人香港不让人香港人试，人香港人很愿意试一试啊。所以呢，这种判断呢是没有这个基础的。那么是，所以刚才是一轮流执政，还有一个问题是，
一个就是反腐是中共输不起一场战争，
输不起，恐怕就已经输了吧，就是才输了才开始打的吧，这个。而且你反腐到最后，你要不就是输在你的人权进去了，那么你的共产党恐怕要真反腐反起来，恐怕80%-90%的人都没了吧，那是不是就输了？你要是说这个你这个不打这个，那你这也就已经输了，这已经是这个你要特赦或者什么已经输了，在人民心目中你就输了，你本身就是个腐败党，
建立
所以
你怎么
没有赢的战争？
反腐涉及到一方输掉，一方彻底。
如果是权力斗争的话，当然有一方输掉，一方输不掉，对吧？一方赢了，比如说江 当时把这个陈希同给干下去，那陈希同就输了，政治上江泽民就赢了，胡锦涛干掉这个陈良宇，那陈良宇输了，胡锦涛就赢了。但是这问题咱们说共产党输赢的问题，小夏刚才你讲了，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我们呢，不要谈太多的这个理念东西，什么一党专制和这个民主制啊、多党制。你在中国生活，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中国是什么样？我觉得大家要对自己的生活现实要诚实。第二呢，不要离开常识。我们在中国的现实，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下去是不可能的。怎么反腐啊？怎么把所有老百姓就感觉到，第一，哎，反腐了，我们身边的这个贪官没有清掉；第二，清掉了一些贪官也和我没关系。所以这个他这个体制放在地方，他不可能赢掉的，这个制度一定是最后要输掉的。那个王岐山他说，我们就不信邪，对吧？当然他是重复了这个习近平的话，这个信不信邪，这是一种规律，你抗拒不了。嗯，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再谈一下，这反腐他这个，就对于很多具体老百姓，我采访过不少人，也跟很多人谈过，反腐对于他们身边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周永康什么这些涉及不到一个普通，比如说某个县某个村子的人，那么最大的问题，他们说，哎，我们村那个很能干的村长，原来发现他贪了好几百万。被干掉了，那么最后怎么样呢？这个村就不工作了。最后就大家就说，因为有一个很基本的地方啊，中国这种政权的设置，如果没有腐败来做的话，大家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方。
是
他们不认为是地方，如果我有机会贪点就贪点，我有机会能做点做点，如果不是的话，我干嘛要花力气，我拿份工资好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地方政权出现大量这个，就是说这个工作停滞的情况，在反腐出现以后，
从邓小平以降，我们就在考虑这个中国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刚才小夏已经提出来了，邓小平讲说摸着石头过河，绝对的实用主义，后来有这个三个代表，后来有什么科学发展观，到了现在习近平是四个全面，对吧？他就想办法来弥补这个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这种差距。那实际上呢，最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要是对自己的生活现实是诚实的话，你必须承认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这一党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毒瘤，这个毒瘤在那个地方，如果希望说是我们全面的治党，然后使得中国走上一个正常国家的话，那我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他们就是背着石头过河，最后非得淹死在河中不可。
好的，继续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你好你好。喂，这个叫什么，选择性反腐，这个是肯定的，而且是肯定要失败的。那现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个指标可以判断，什么指标呢？就是首先周永康能不能公审，公审了以后呢，那证明这个还可以，怎么说呢？下一步就是那个郭伯雄已经是明老虎了，能不能抓出来？如果能抓出来的话，就达到一个叫做和平衡。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就彻底失败了，好吧？我就说这
个。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讨论。高先生，你好。
我说三个观点，快一点。第一，就是开放党禁报定，我倒不认为能够反腐。你说美国的两党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赞同这个堕胎，一个不赞成；一个赞成同性恋，一个不赞成；一个要求增加税收，另外一个要藏富于民。台湾这两个党之间，他是在短期内说是遏制腐败，但事实上是法律在起作用，是法治在起作用。开放报禁呢，中国人就天天就骂街去吧，就吐不出来向阳，天天骂街，把共产党骂下去，这是唯一的目的。这个报禁又有什么意义呢？前苏联一下子冒出来几千个党派，多少份报纸，最后把这个国家骂到砸群里蛋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实用主义啊，说是中国现在实用主义没有方向。那么毛主席这个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红旗插遍全球，当然是理想了。这种理想还能实现吗？不能迷信意识形态啊，实用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啊。老百姓其实我看也挺实用的，他对股票了、钞票了，还有这个什么彩票了，要比选票更感兴趣。所以实用主义没方向。
您第三个呢？
我也不算总统啊。
好，谢谢。
第三呢，就是 ，OK， 拜拜。
好，那今天您选两个吧。小夏他谈的很有意思。第一个是开放党禁报禁， 无助于中国的政治清明，第二个是实用主义没什么不好。
第一个，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个没有基础的假设，就说你开放党禁中国没开过，开放报禁中国也真没有过，是不是？他现在是有一个英文叫 reference point， 就一个参考的地方，就说你开放党禁之后呢，大家两党互相打，你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这么打，台湾这么打，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是没有两党这么大造成多么严重的这个后果，是不是？没有多党制，没有其他组织监督，我们从1949年开始，这个严重后果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有多党制呢，大家打嘴皮子仗，没有多党制的时候呢，那就想打仗的人就给关监牢里去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是个报禁，说天天骂这个，你看着互联网是天天骂，因为网上是没有，就是左翼是个人出来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就西方国家的报纸啊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的，包括不得粗言烂语，不得什么，就它是因为你做了那个也没有人买，这是有市场限制的，所以你要看那西方国家真正的报禁，中国其实有点点比以前开放一点的，卖的最好的东西也就是当年财经财新他们的调查报告，也就揭底的报告。
好，关于实用主义刚才建立已经阐释过了，我们就不多占用更多的时间了，还有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把他们一起接进来，然后请杨建立博士做一下回应。内蒙古的张先生您好。
哎，好，
请讲。
你好，大家好，是这样的，我发表两点建议。第一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到目前为止，包括高层或者说低层，涉及到省干部、地方派出所、乡政府以及往上各个阶层，都是以什么以人际关系网腐败来进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他一党制这块永远自己监督自己是不现实的。
好的，
中国为什么现在包括互联网，
谢谢内蒙古，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天津史先生，现在是您，史先生您好。
哎，你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请您抓紧时间简短一些。
你好，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中国的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漩涡。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除了所谓的反腐，没做任何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就像十八大那时开的时候，有一句俗话叫“十八大，一群流氓在打架，胜者做老大，败者去休假。”现在，这两群流氓实际上正在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漩涡里。
好的，谢谢天津史先生。最后是天津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哎，谢谢啊。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说这个国家呀，这个所谓民主啊，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的合理的一个制度。它就是说，这个民主对于国家来讲，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讲，它是一个基本的和平合情合理的一个基本道理。你治国，谁就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这个不能属于任何一个党。不能生活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这是第一。第二，高先生这他历来这个在您这里边，我感到有点特别疑惑，这个竟然对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也感到质疑。我感觉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的正常化。你比如说日本，它有一个它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中国实际上真正的它属于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这是最不正常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至少我们声明一下，我们美国军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场所，只要你不谩骂，不进行人身攻击，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都欢迎。杨建立博士，
对，我想前几位这个听众是实际上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就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实际上因为这个谈的太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实际上它等于说老生常谈，之所以人民老重复，就说明它是重要的，它是真的。那这个 刚才一位听众他说中国现在不是个正常国家，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对。如果我们不谈民主什么自由这些概念的话，我们问每一个中国人说中国现在正常吗，大家都会说不正常。那我们中国还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什么叫正常国家呢？大家就要进行这种思考。你要一思考什么叫正常国家，大概结论也不会离民主太远。所以我想前几位听众的这个谈法我还都是比较赞同的。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反腐运动是否接近尾声。